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感恩节的季节可以说感恩节过了马上的接下来的就是圣诞节，所以我们应该是做圣诞节的开始所以呢讲到圣诞节的话呢，是讲了耶稣降生的故事圣经里面的话呢是不是有说到耶稣为什么降生到世界上来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要救赎罪人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所以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人得永生就是耶稣的目的吗？你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到世界上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最近在预备主日的讲题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时候见到一处经文有朱经书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这是圣经上唯一的耶稣说他为什么来到世界上的。我们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的十八章约翰福音的十八章我们看第三十七节在这里说呢当耶稣跟在比拉多面前比拉多跟耶稣讲了一段话之后呢耶稣的比拉多就问他说，我们等一下会再思想这一段经文，但是我们现在看一看第三十七节，这里说比拉多对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其实这里他的话不是说你是王吗，他说这样你是王就是你是王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看到没有这里耶稣他自己说他为什么来到世界，他说你说我是王，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这是耶稣来世界上的目的耶稣来世界上的目的凡是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是我们可以所以想到呢这个圣诞节的话呢，我们要想耶稣他来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来的目的呢就是要做王，因为他是神所设立的我们的王而且呢他要来地上的这个王，他要建立的国呢不是一个普通的国，他是一个真理的国他为了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他的话我们在今天的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看到有几一些这个名词我觉得我们需要稍微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我们今天第一节里面呢讲到的一到早晨的祭司长和长老这个祭司长我想我们已经念过好多次祭司长祭司长也念过大祭司我发现呢圣经里面呢常常这提到，尤其是在新约里面呢常常提到很多祭司长祭司长很多次提到祭司长也很多次提到大祭司你们有没有想过大祭司跟祭司长 是什么关系有没有有没有想过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在以前想的时候呢，我觉得呢，大祭司呢，就是犹太人就这个犹太教有一个大祭司嘛，对不对？有一个大祭司。这个祭司长的话呢，大概是大祭司呢，那个犹太教里面很多祭司有很多祭司，所以祭司的话呢，可能也分班次了所以呢，祭司的有个首领祭司有个首领，这个首领呢就是祭司长所以呢，我的观念里面的话呢，这个祭司长的话呢，是祭司手下的一些这个祭司他们是帮助这个祭司长帮这个大祭司管理事情的如果去看看英文的翻译的话呢，你会看见呢，这个祭司长的话呢，翻译成英文的话呢是叫做 chief priest chief priest 是多数的chief priest 然后大祭司呢是great priest 啊，是这个the high priest 啊，是 high priest。所以的话呢，这个是单数的啊，所以我们所以呢，我以前呢就以为是这样子的，但是最近念了这个释经的书呢，就是有个人呢，他叫 Carson 哈，他写的，他就说这个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如果去要清楚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又需要两方面的资料。一方面呢，就是看圣经的希腊原文啊，看新释经的希腊原文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明白第一世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犹太教的犹太教的这个环境啊，犹太教的当时的情况啊。所以的话呢，我就稍微注意了一下呢，我就去查考的马太福音的26章第3节哈。或者是马可福音的第14章的53节两个地方，我们去看看他这个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呢，他用的这个大祭司和祭司长呢，他是用的是什么样的名词啊，是用什么样的字，他两个是不是同样的字，或者是说有什么不同。在希腊文的经文里面的话呢，我们看见呢，我查的结果呢，就是祭司长呢是Archiereus 是多数的祭司的这个多数的祭司长的意思哈，多数的意思。那个单这个大祭司的话呢，就是 Archiereus 啊，也是这个同一个希腊文的字根同一个字来的，它是 archi 跟Ereus 这个两个字拼起来的。所以基本上讲起来，在希腊文的话呢，这两个字的话呢是同一个字，只是一个是单数，一个多数而已。所以的话呢，换一句话说，所谓的大祭司和祭司长呢，都是最高祭司，应该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但是呢，问题为什么会有大祭司的多数呢？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圣经上也为我们发现他是同一个人的，也不是说没有原因的啊。比如说在马太福音记载了大祭司呢，说是该亚法啊，该亚法。然后呢，在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8章记的那边第13节记的13节一直到24节吧在这边所记的呢耶稣被带到这该亚法那里去然后呢，该亚法在问他审问他该亚法审问他的时候呢圣经上说是大祭司在审问他这个约翰福音记者大祭司的神呢，所以的话呢，该亚法的话呢被称为大祭司。我们也知，但是我们也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该亚法，亚拿在审问他，所以亚拿被称为大祭司所以呢，该亚法是大祭司，这亚拿又是大祭司显然的，这有两个人被称为大祭司所以的话呢，我们怎么知道后来我们有什么别的资料告诉我们这个情形呢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的历史呢，有一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呢，叫做 Josephus 他写了一本犹太人的这个战争犹太人的历史他就讲到那个时候的情况。那个时候情况呢，大祭司呢原来是该亚法原来是这个亚拿。亚纳他是做大祭司呢是在主后的第6到15年的之间他做大祭司。但是他做了15年的时候呢这个罗马的巡抚呢就把他给免职了就换了一个别人来做大祭司。因为呢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任命呢这个罗马人呢把他强硬的这个拿过去了，所以呢如果不听他的话呢他们就不能够敬拜他们就不把他们的这个衣服大祭司的那个衣服给他。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被免职之后呢，就别人来做大祭司。但是呢，这个人呢，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按照圣经的规矩的话呢，这个大祭司是终身职，不是说可以被免职的。所以犹太人呢，还是把他当成大祭司啊，称他为大祭司。也没有称他为以前的大祭司啊，就直接的称他是大祭司。所以约翰在记载这个亚拿询问啊，审问这个耶稣的时候呢，他就说啊，大祭司啊，就直接的用大祭司就说是来称呼他。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的话呢，有两个人，或者是比两个人更多的人呢，被称为大祭司，包括该亚法跟亚纳啊。所以呢，从这个历史的背景来讲的话呢，在以前也曾经有过，在犹太人历史以前呢，也曾经有过这个有超过一个大祭司啊，就是在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修殿节的故事嘛，哈，我们在美国的话呢，都可能都听过这修殿节的故事啊，这犹太人的这修殿节哈努卡，今年的哈努卡的话，正好跟感恩节同一天啊。他们说了7000年才会有一次啊，我们生逢其会啊，这个哈努卡的话呢，在这个哈努卡发生之前啊，就是说修殿节之前的话呢，犹太人之间相当的腐败啊，这个教犹太教相当腐败啊，所以呢，犹太教的话里面的这个大祭司呢权力很大啊，但是有人呢就去买户用这个贿赂呢让这个 Antiochus 呢去让他做大祭司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有两个大祭司这两个大祭司呢不只是彼此的争夺呢，而且的话呢有时候甚至于打起仗来用这个武力去的。所以弄到后来的话呢， Antiochus 的话呢来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占领了，然后呢把耶路撒冷的这个敬拜把它圣殿污秽了，使得犹太人不能再敬拜。所以后来一直到到这马克比的时候呢马克比把这个这些叙利亚的这个马其顿的军队呢把他们赶出去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就重新开始洁净圣殿就是圣经上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修殿节，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哈努卡就是这个季节关于那个一天的犹烧八天的故事呢大概是传说没有确实的记载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在圣经里面所记的祭司长和大祭司呢应该是同一件事，都是说大祭司祭司长呢应该是说大祭司们不应该是说另外一个名词来称他为什么会圣经里面把它变成大祭司和祭司长呢？我想可能是翻译的人领会这意思错了，因为他们认为呢只有一个大祭司，所以有超过一个大祭司的话呢就把它称为称为祭司长，就让我们觉得好像那里有在以色列人中呢有超过一个的不只是有大祭司，而且有好像大祭司手下的祭司长这样子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在念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需要了解呢，就是说这个祭司长，我们看到祭司长的时候呢，就是说这里是大祭司们就是大祭司们这个是主要是因为一个翻译的一个错误的了解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了解这圣经里面的是相当这个内容是相当重要的不然的话呢我们不知道这是大祭司所做的事情亚拿呢他是在犹太人中间呢相当有地位他们犹太人呢都认为他还是大祭司他不只是大祭司呢的该亚法是他的女婿后来做大祭司的还有5个儿子曾经做过大祭司，所以亚拿呢在那个时候可能控制的犹太教控制的相当有相当好控制的 一直到他的家族呢，一直到主后呢66年，因为他的一个儿子呢要与罗马人合作，因为大祭司都是跟罗马人合作的，不然他们不能做大祭司。所以这个大祭司跟罗马人合作呢，那个时候呢，66年的时候呢，犹太人反抗罗马起了暴乱啊，到70年这个圣殿被毁，就是从66年就开始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的儿子呢，是大祭司，那要在反抗罗马的这个暴乱的时候呢，他还是要跟罗马人合作，所以那时候被犹太人杀了啊。所以，不过从那个主后70年的圣殿被毁之后啊，大祭司可以说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啊，因为啊不再有献祭的事情了。第二个事情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说，圣经里面所说的王这个观念啊，我们要了解了在圣经里面这个王的观念呢，首先开始是在生命记啊，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可以立王啊，但是呢需要从他们自己的弟兄之中立王啊。不过王呢不该过分的发展兵力啊，也不可以使他们回到奴役的制度啊，圣经上说不可以回到埃及去啊，也不可以呢多立妃嫔啊，不可以太多的这个啊，就不可以这样子啊，也不可以积聚财产啊，反而呢要常常读神的律法啊，要明白圣经，要存心谦卑，要敬畏神啊。基本上的话呢，生命记的记载呢告诉我们呢，这个王呢他基本上也是人啊。他需要与他的弟兄们应该是同等的啊，在同等的。在撒母耳的年代呢，以色列人呢要求他为他们设立一个王治理他们。撒母耳那个时候就开始教导他们呢，他们告诉他们说他们已经有王了啊，因为什么呢？神是他们的王，所以撒母耳让他们清楚明白呢神是他们的王的这个观念。另外呢也教导他们呢，他们要立王的话呢，王需要神拣选啊，需要神拣选的啊，并且神来高立的啊。而以色列人呢，应该接受神为他们所高立的王。可惜呢，第一个王被高的是扫罗，做王之后呢，他变成了骄傲，不听神的话啊，也不遵守律法，他也不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呢，神就另立了一位大卫。大卫呢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已经被立成被高立了啊，显然呢他还没有成年，所以不能做王。换一句话说，神要怎么样是给他一段时间来训练他啊，训练他。而且呢他扫罗还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呢扫罗呢要从扫罗和非利士人呢学习做王的这些一些政治手段，也要学习怎么样从事外交和怎么样从事战争啊。他也需要明白百姓的需要啊，照顾百姓啊。更重要的呢就是说，他需要在神的面前存一个谦卑的心啊。所以呢大卫不自立为王，他等到以色列人转向他啊。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圣经给我们一个观念，做王需要人自愿臣服他啊，需要自愿臣服他啊。这个跟中国古代的王道的思想是一致的。我们中国，如果我们念中国的古代的历史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舜禹启或者商汤周武都是要在这个诸侯的拥护之下面拥护之下他才能够做王啊。新约里面告诉我们，神以圣灵高了耶稣，所以神高立了耶稣啊，要他做王。但是呢他在做地上的王的时候，他需要人接受他为王。所以呢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做以色列的王，但是他什么时候降临呢？耶稣说耶稣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耶稣一直要等到犹太人能够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愿意接受他做王的时候，耶稣才会啊在那个时候降临啊，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啊。耶稣刚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耶稣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换一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呢？啊，我这个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就是 The kingdom of God is at hand 啊，就是啊，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人要悔改信耶稣的福音，我们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进到以神为王的那个国里面去啊，进到话。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我愿意接受，我愿意听神的话，我愿意接受神的律法啊。所以这个是两个基本的观念，一个是关于圣经里面讲王的观念，一个是第二个呢是讲到祭司长，圣经里面所说的祭司长呢其实不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大祭司啊，就是大祭司。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样呢，我们在念我们的圣经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啊，这些发生的这些人是使得这些事情发生的人呢是谁啊。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马可福音的十五章第一节，这里面呢第一节告诉我们呢，大祭司呢在耶稣承认说他是神的儿子以后呢，他聚集了全公会啊，然后呢他们决定呢就把耶稣捆绑着啊送到比拉多那里去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一些更多的资料啊，说告诉我们说这些大祭司和这些犹太人呢，这些文士，他们把耶稣送到这个比拉多那里去呢，他们自己不进这个比拉多的住处啊，不进这个比拉多的这个衙门或者是官邸啊，因为呢那是外邦人的地方。这其实是一个讽刺啊，他们知道进到那个进不洁的地方呢是不好的，不应该进到不洁的地方去啊，但是呢他们却要在这个那个地方呢要控告耶稣啊。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没有证据的啊，是没有证据的，他们要办这个杀人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从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注重小节而不注重这个大体啊，不注重大体啊。就像这个孟子所说的民族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雨星啊，那个柴火那个车子就看不见，但是头发的那个头头他的人看得很清楚啊，就是这样是舍本逐末啊。所以呢这个大祭司和这文士们呢，他们是用律法呢，基本上呢只是为他们自己今生的利益啊，而不顾神律法的真正的意思啊，就是说要行公义，要远离罪恶，他们啊不这样做啊。所以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他们不以神为他们的王，他们不听神的话啊。我想我们可能要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如果你们方便的话呢，你们把它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十八章，我们等一下可能会好多地方呢会用的约翰福音十八章到十九章的内容啊。这约翰福音十八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些内容一些细节呢，因为他们告状又不进官邸，所以呢比拉多呢就出来了啊，出来就问他们告耶稣你们告什么啊，告耶稣到底是什么。这些大祭司和这些文士们呢他们呢就含糊其辞的说说这人呢在第三十节十八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节呢就含糊其辞的说呢，这个人若不是作恶的话呢，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这个作恶的话，这个话的话呢就是说是讲的不清楚的。恶要看是什么了，你到底讲的是什么事情啊？讲的是什么事情？如果是宗教上的事情的话呢，比拉多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啊。所以的话呢，比拉多呢也就回复他们说，第三十一节呢，十八章三十节说，你们自己带他去好了啊，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你们既然是说恶嘛啊，你们自己办理。但是呢，犹太人说呢，他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啊。 约翰告诉我们这个意思的话呢，他接着说呢，他说呢是什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说耶，这是要应验呢耶稣所说自己要怎么样死的话了啊。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他们告诉耶稣的是什么呢？他们告耶稣的是，耶稣是叛变的罪，叛乱的罪啊，反抗政府的罪啊，反抗罗马帝国啊。按罗马帝国的法律的话呢，这样的人呢是该由罗马帝国来定罪，然后把他钉十字架的，啊，是钉十字架的。所以这个耶稣他们这样子告耶稣的这意思呢，就是说耶稣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啊。马可呢只记得这个比拉多问耶稣的话说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不过我们稍微要想一想这个你是犹太人的王这句话啊，这句话的话呢，我们中文的翻译跟英文的翻译它都把它翻成一个问话，但是这句话呢原来可能不是，应该不是问话，是一个直述句啊，是个直述句。所以呢他基本上他原来问的是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就是这样问耶稣。这句话呢跟当初大祭司问耶稣啊，在审问耶稣的时候啊所说的你是那当差受责的儿子基督啊一样的，是一个直述句啊。他们的意思呢就是要耶稣来肯定或者否定这句话啊。彼得在这个马可福音里也记载的，他承认耶稣是基督，他说你是基督啊，你是基督啊。这个话呢跟之前这个比拉多的问话比拉多的话跟大祭司的话是同样的句子，你是后面是完全是一样的，这是完全同样的句子啊。所以呢这里的话呢有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比拉多承认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啊。不过呢他们主要的目的呢是要耶稣肯定或者否定啊这句话，但是呢耶稣每次都是向他们肯定的回答了这句话。所以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换一句话说耶稣说你说了啊，你说了啊，或者说你再说啊，就是也是一个承认的意思。所以呢接着呢马可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大祭司们呢我们的圣经上写的祭司长啊，大祭司们呢就告他许多的事啊。不过我们从路加福音的23章第四节是第五节呢，那边给我们一些比较详细的内容。那里说呢，比拉多对大祭司们和众人说：“啊，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是呢，他们越发极力的说：“啊，他散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啊，当然这些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的啊，不能够证实的控告。但是似乎呢很大的一部分我们知道都是在讲耶稣被耶稣受难周的事情啊，很大的一部这个篇幅可能有四分之一甚至于到五分之二的篇幅呢都是在讲耶稣啊被耶稣在最后一周的事情。有人说福音书是什么呢？福音书是受难周的记载啊，是讲受难周的事情啊。然后呢，前面有很长的序啊，有个很长的序啊。有人这么说啊。约翰福音的话呢，20章30、31节说，他说有许多事呢没有记载在这个书上，但是记这些事呢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啊，是神的儿子。21章25节也这样说，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啊，如果是一一的都写出来的话呢，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啊。耶稣很多的事情就是说，换一句话说，没有记载下来啊。但是记载下来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话呢我相信的是真的。如果是把耶稣所有的事情都一一都记下来的话呢可能真是这个世界都容不下了啊。不过呢大概比拉多不想审理这件案子啊，所以的话呢当他听到这些人告他的事的时候呢他就想既然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那个时候呢正好希律也在耶路撒冷因为要过逾越节的缘故，所以呢他就派人把耶稣送到 这个希律那里去。希律的话呢，我们一般说他是希律是希律王，但是其实他不是王啊。这个 technical term 的话呢，他叫 tetrarch 啊，换句话说，他一个地方的统治者就是这样子了哈。并不还没有到一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分封的王的这种地位啊。所以呢，当比拉多把耶稣送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呢，希律的很高兴啊，因为他很常常听到耶稣的事情，所以他也希望呢，耶稣会像使徒约翰一样跟他讲道啊。但是呢，耶稣跟使徒约翰不一样啊，他是神为人的赎罪祭，他来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啊，他是要啊。像羔羊一样被杀的，所以呢，他也在希律面前没有说任何的话，所以呢，希律也没有什么结论啊。不过，路加告诉我们说，希律和他的兵丁呢，就藐视耶稣，啊，就戏弄他，啊，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了。之后呢，路加告诉我们说，啊，比拉多的传奇的祭司。这个传奇的这个大祭司们，和这个官府的还有百姓啊，就对他们说，你们这解这个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啊，说看了、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了，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所以呢，我要把他责打，然后把他释放。不过呢，约翰福音18章38到40节呢，给了我们一些其他的资料。这边说，在那里说呢，比拉多啊，就跟耶稣谈了一段话之后，那段话我们可能等一会儿再继续的讨论啊，讨论的这些说了那些话了之后呢，他对犹太人说，他出来对犹太人说，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啊，但是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呢要我释放一个人啊，那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吗？还是说要释放别人？他们说啊，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啊，这个巴拉巴呢是一个强盗。不过马太和马可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地方呢，在这个之间呢，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的内容呢，就是说这些他们比拉多问他们要我释放这个几个人呢，可能是有一些人呢来到这个比拉多面前，说要求他给他们释放一个人，所以呢，巴拉巴呢，因为不想要杀耶稣，所以呢，他就跟这些犹太人说，他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不过呢，按照我们的了解的话呢，大祭司可能早有准备了啊，他安排了许多他的党羽啊，在群众里面啊，而且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呢，比拉多呢是召集的大祭司啊和他的其他的犹太人的官长们呢，所以的话呢，我相信呢，那群人呢，可能来要求比拉多释放一个人的这些人不太多。而且呢，大祭司的党羽呢，可能大祭司派了不少人啊，这个来到他们中间，所以呢，他们就大声呼喊呢，要他们释放，要这个比拉多释放巴拉巴。所以比拉圣经上记载了，说比拉多又说呢，那么样你们要所称为的犹太人的王，该我要怎么办呢？他们就极力喊着说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还是不想钉他十字架，所以呢，比拉多就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就大声的喊啊，说钉他十字架，也不给原因啊。”所以呢，在路加福音的记载说，比拉多就为了叫众人是喜欢呢，就把巴拉巴给释放了啊，把由耶稣给人交给人去这个钉十字架了。从这些人喊的话里面，我们可以判断啊，这些人的话呢，是大祭司和长老们他们所安排的人啊。 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太福音27:20告诉我们说呢，那个大祭司们啊，和众长老了，就调授众人啊，调授众人的意思是，调授众人的意思呢，调授众人是什么意思呢？调授可以说是说服啊，是说服的意思啊，但是呢，也可以有胜过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他的声音比别人大啊，使得啊、这个他的啊、他的这个啊。使得比拉多呢啊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所以呢，比拉多呢看起来好像为了讨好犹太人啊，把耶稣做了牺牲啊，定了耶稣的死罪。所以我从这件事情上看起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感觉，比拉多在那里是做巡抚，他应该是说在那边管理犹太人的事情啊，管理啊，他管理这些事情，但是呢。他好像不是在治理，他反而呢，好像是被大祭司和他的一些人呢，在那边牵着鼻子走，啊，他是受着他们的掌握，受他们控制，啊，他没有用他自己的判断，啊，也没有他自己的决定，啊，只是按照大祭司给他的安排的那些啊事情去做好了。所以这个事情呢，让我们回想到一件，回想了一段话呢，就是说我们刚才没有念的一段话，就是说在约翰福音18:33-38的这一段话。所以我们回到这一段话的，我们来稍微看一看这一段话的内容啊。啊，约翰福音18:33-38呢，是那个地方是记得是大祭司呢要告这个耶稣的时候呢，比拉多呢进到里面跟耶稣讲话啊，跟耶稣讲话，所以只有比拉多和耶稣两个人。我们相信呢，比拉多可能他接受这件案子的，他原来心里面已经有个底子了，有个底子了。他是什么呢？因为他在犹太人里面并不是太受犹太人的欢迎，他可能想用这个机会的话呢，使他可以讨好犹太人，他原来已经有这个意识在存在，所以呢，他没有拒绝大祭司的要求来审判耶稣。当他与耶稣在衙门里面的时候呢，控告的人不在场的时候呢，他就问耶稣说，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其实这句话呢，我们可以说这句话也是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啊，是一个直述句啊。很可能呢，他是要套耶稣说你是承认或者是不承认啊，这个啊看他的口风啊，是不是啊透出来啊？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啊，在34呢，耶稣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呢，还是别人论我说的？”比拉多就跟他说了啊，他说啊，35说：“他说我岂是犹太人呢？啊，你本国的人和大祭司长们啊，和大祭司们啊，他们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换句话说，他认为啊，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跟他没有关系啊。所以他问他呢，问耶稣做了什么事，使他本国的人呢，犹太人或者大祭司呢，这么样恨他啊，要杀他，因为他提到你本国的人啊，本国的。所以呢，我想耶稣啊，也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啊，就是从他本国这个话呢啊，就来问他啊，跟他讲话啊，他要让他知道呢，耶稣的国度不是犹太啊，不是犹太这些犹太人啊，也不是这个世界的啊，犹太人要杀他呢，是因为他做的事情。而他做的事情呢，是为了神的国度的，啊，所以呢，耶稣跟他回答说呢，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的话呢，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啊，耶稣跟他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显然耶稣有一句话，有些事情要这个啊，比拉多去思想。或者换句话说，耶稣从另外一个观点告诉他，如果他的国度他的王国是这个世界的话， 他的王国里面他也会有臣仆，会有军兵，会有军队，他们会为他打仗，他们不会让他被啊，他让他被这些被犹太人抓起来啊。啊，换一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国度既然不，所以这个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啊，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就有一个属灵的国度。换一句话说，他就是说，他的国度是属灵的啊，是属灵的，是超越这个世界的啊。所以他所从事的一个征战，所从事的一个战争呢，是一个超越世界的征战啊。这个征战呢，不是说只是对犹太人有关系的，是对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关系的啊，是对每一个人的有关系，对每一个人生命都有关系的啊。所以呢，他告诉他呢，我的国呢不属于这个世界啊，不属于世界。所以呢，所以这件事情呢，对比拉多说，他不能够说跟他没有关系的，是跟他有关系的。所以他的假设呢，这是只关于犹太国啊，或者是他所用的你的本国这件事情呢啊，是一个错误的啊了解啊。所以呢，比拉多呢就很可能没有领会到耶稣的这个意思。啊，他一心的只是想要定耶稣是有罪还是没罪，所以这样呢，他就说从这些话呢，他就问耶稣，那样这样的话，那你是王吗？或者这样你是王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换句话说，即使说你所说的这个超越的属灵的这个国度里面，那你是这个王吗？啊，所以呢，耶稣就回答他说。啊，耶稣就回答他说，我们刚才也念过这句话，就是说你说我是王啊，我为此而生啊，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都听我的话。我们的这句话呢，可以有四点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第一点呢，正如比拉多所说的，耶稣是王啊，耶稣是王，就是这个国度的啊，这个耶稣所说的这个国度的王。第二个，或者是说这个是超越世界的这个国度的王。第二个，他不但是王，而且他降生为人啊。他降生为人呢，也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啊，耶稣他道成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啊，住在我们中间。啊，今天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呢，有个姊妹问的是，就是说，打仗，这个帐篷什么意思哈？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希腊文原来意思在我们中间打帐篷，啊，就是住在我们中间，他就在我们中间打帐篷。啊，他生在世界上道成肉身呢，就是为了要做王，建立那个不属于这个世界，啊，不属于这个败坏的世界。可是是在这个世界上的王国啊。第三个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他是为真理做见证，换句话说，也正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他是真光啊，他是真光啊，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他要显明呢是神的真理，指出生命的道路啊。所以耶稣啊，他为真理做见证。第四呢，就是说所有接受真理的人啊，就是他的国民，就会听他的话。正像啊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因为呢，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来的啊，由基督耶稣来的。所以呢，换句话说，耶稣告诉他的就是说，所有听行真理的人，应就是他的国民啊，他的国就是为所有行真理的。换句话说，耶稣告诉他，你要所要做的决定，你所有的选择，是不是真理？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按照真实的，没有虚妄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耶稣在告诉比拉多说，他所面临的呢是一个永恒国度的审判，他自己在面临一个审判。不论他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他属或者不属真理的国度呢，是在乎他自己的选择。 啊，我们人每一个事情我们自己的选择呢，是选择是真理或者是不属真理啊。显然的，比达多很世俗，他看不见他自己的选择使他成为被人啊被魔鬼牵着鼻子走的那种情况。他打断了这段对话，对耶稣说，真理是什么呢？啊，他不肯改变他自己的做法或者他自己心里面所想要达到的目标。他知道他选择不属真理，是权宜的一种做法，是自保，他想把自己放在这个真理的选择的外面，不愿意选择这个真理。但是呢，他突然的洗手，表明这不是他的意思，他不愿意这样做，这也证明了他所做的不合乎真理。回到当比拉多听说犹太人要释放巴拉巴定耶稣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之后，他还想要把耶稣放了，但是他有权柄可以放耶稣，但是他不用他这个权柄，他只用他的权柄呢，想用他的权柄来讨好犹太人，所以呢，他叫人呢去把耶稣鞭打了，然后呢又给他穿上戴上这个荆棘的冠冕，给他穿上紫色的袍子，把他带到犹太人的面前。他在带出来之前，他跟犹太人说，他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就对他们当耶稣出来了之后，他对他们说，看吧，这人啊，他想要让犹太人同情耶稣，然后把耶稣放了，但可以讨好犹太人。但是大祭司们呢，和他们的那些差役呢，早已准备好了，在对着面前的耶稣呢，根本就看都不看，反而大声的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方说，在这个时候，你会跟他们说：“他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好了，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我不愿意钉这个罪。”那时候呢，他们中间就有人按照他们早就说想好的这个耶稣的罪的这个原因啊，告他的原因来跟他说，他说我们有律法，按照那个律法呢，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做神的儿子。这话呢，可能让比拉多回想起耶稣刚刚跟他说的话，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他的话。所以呢，约翰告诉我们说，在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的第八节说，约翰听见这话呢，就越发害怕，他又进了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回答我这个话吗？啊，你不知道我有权柄可以释放你，也有权柄钉你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来的，上头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耶稣明白地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下，所以呢，他也在神的权柄之下，比拉多也在神的掌握之下。神虽然给他有自由选择的机会，让他选择，虽然他不像大祭司那样的罪那么大，但是他不行真理，所以他是有罪的。耶稣这句话很清楚地告诉他，你是有罪的，你说这样的选择。约翰告诉我们，在第十二节第十九章十二节开始告诉我们说，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呢，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普华石处，希伯来话呢叫厄巴大啊，就在那里坐堂。那天呢是逾越节的日子，大约我们中文翻的是五正啊，但是希腊文原来说呢是大约六点啊，大约六点钟啊。 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吧，这是你们的王。换句话说，比拉多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他还是选择了他自己的利益，他没有选择真理。他虽然跟他们说这是你的王，这是你们的王，但是呢，他还是选择了这个他的权宜的做法。所以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将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别的王。换一句话说，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属世界的，属世界的。于是呢，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他的与公会的辩论，我们再想到回想到耶稣以前前面在还没有被捕之前与公会的辩论，还有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对门徒的预言，还有他被大祭司审问的时候跟大祭司的对话，还有今天我们所看见他跟比拉多的对话，这些事情都显明了耶稣的权威，显明了耶稣他绝对的他的绝对的真理，也显明他对信他的人的恩典，人在他的面前呢，所显示的是人类社会以及每一个人的败坏的罪性，这些事情都显出来人的败坏，人的罪性，人自私自利，没有真理，人类所谓的人文主义，追根究底，那是没有一个人是经得起考验的。诚实的人就会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要求神的赦免。圣经里面给我们一句智慧的话，告诉我们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我们都曾过犯，都曾经犯过罪，我们也会再犯罪。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耶稣的赦免。虚晃和真理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中立地带。所以耶稣对比拉多所说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要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选择真理的就是听耶稣的话，我们若像比拉多一般的罔顾真理的话，选择了自己的目标、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自己的想法，结果是被世界、被魔鬼牵着鼻子走，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耶稣告诉我们说，耶稣告诉当初的犹太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和自由，我们所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我们自由就是不是奴仆就是自由，我们犯罪的话我们就是罪的奴仆，我们不犯罪的话我们是自由的。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自由。要真理才会让我们自由，我们不诚实的时候，我们虚谎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自由，我们就被我们的虚谎捆绑住。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属真理的？我们听了耶稣的话吗？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让耶稣给我们有生命，给我们自由，使我们可以进到神